龙秀，后面前面这里还有位置吧？前面这里还有位置啊？前面这里还有空位置可以请来，前面先坐满了。同修，我们今天呢，那么要讲十通品。我们上个星期啊，讲这个十大沙妹啊，讲十定品。其实十大沙妹其实也就是只有一个沙妹，就是其实禅定只有一。那么如果变化的时候呢？也不只有十，应该是无量无边的。请记得啊，赶不上交通车的时候，别在那个地方穷紧张着啊；赶不上公共汽车的时候，别在那地方顿脚，把红砖道上砖给踩破了。这都是属于定的一种啊。我们有时候看看啊，每天去看啊。那么家里种了几盆花啊，每天去看，常常去看，看多长却迟啊，看起来怎么老不长？其实它不长的原因，正是因为你不定的缘故，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头看到小孩子啊，这个我很有经验的啦，我做过人家父亲的人，一定很有经验，母亲也是一样啊。过年还放假，是不是？你当然要好好的玩啊，国家要有计划啊，讲好了的。哎，可是真的孩子好好的玩的时候，你又过去了，哎，你要留一点时间念书啊，这叫做不定，是不是？为什么不定？因为你执得太深，爱得太深，他动的时候你跟着他动，所以你就没有沙妹可言了。时时刻刻都有沙妹，那么我们知道这十个沙妹，一方面是。我们有这个真正的正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起光明的一种态度啊。我们有这个沙妹的时候，我们才有一种正确的回应啊。我们有这个沙妹的时候，我们看事情才能够很分明的、很中肯的啊，去做一个处置。所以定是很重要的。那么十大沙妹为什么会在十地以后才会讲沙妹呢？是因为你没有建构你基础需要的东西的时候，那个定是培养不来的，所以前面那个十地以前的东西，从信心啊，建立信心啊，到自己的实住，到实行、实回向，那十地没有经过这一段，你要产生定是很难的。所以，其实说到这里的时候，前面都不重要了，变成定最重要了。为什么？是前面那几个的基础打到这里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定。所以有定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会展现得很好出来。那么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讲义第八页，正如是法得如是神力，住如是境界，现如是神变。那么这是因为有定的缘故，有定的时候就能如是，没有定的时候就不能如是。我们修如来，如来就是如是，我们能定的时候就能接纳自己，我们能定的时候也能接纳别人，我们能定的时候也能接纳自己的子女，我们能定的时候也自然而然能够接纳我们周遭的许多的人，那就是定。那么巧说一切广大法自在辩才，得一切事中最殊胜清净无畏法，做如是业不做余业。最重要的是这一句话，我们有了定的时候，我们能够就如是业。所以一开始每一部经啊，只要是佛说而记录的，这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就是要讲真话，讲如是话，做如来法，行如来道，那就是如来。我们自己应该了解自己的，我自己是什么，我自己很清楚啊。也许有人就告诉我说，我自己对我很清楚啊，我对我有的东西都很清楚了，这样还不够，你更应该去清楚人生如幻如化，人生是很短的，你也要了解这个现实。 一定要了解这个现实。我啊，有一位这个朋友呢，他就问我，跟我谈起这个事情。他说：“郑老师，我有我这样子的孩子，有我这样子的儿子，我感觉到非常的痛心。”哎，说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要复音切齿啊，哎，嘎嘎叽叽那种样子啊。我跟他说：“你不是学佛吗？学佛不是告诉我们吗？连你自己都是无常的吗？”他这个我懂，佛法里头是这样啊。我现在也慢慢有所体认了。我说对，身体既然是无常，最后从年轻会变老，老而变死。那么你也要认清楚一件事情，周遭的很多的事情一样是无常，它并不是你能变的，你能完全控制得了是使它不变的，它本身是变的。那么既然你的身体都不见得永远是属于你的，你有一天必须摆开它，那我请问你，你真的能够为那你自己的子女，为了你自己的财产，那么样子的看不开，然后为这些事情而烦恼，你想想看，你自己的身体都不见得永远是属于你的，你都不见得完全控制，那你怎么可能那么样子能够控制你自己的子女你的财产呢？我说这你学佛学一学着，然后把它忘掉了。可是他回来问我一个问题，老师，那我现在也感觉到我的身体不是我的，我的子女也不是我的，我就不要去努力了，我也不要去爱护我自己了，我通通把它甩掉了。我说你甩得开吗？他说那当然甩不开，而且也不应该甩得开，你看要做如是业，你还是要回过头来做如是业。什么业？就现在生活的这个业，这个业就是你的如是业，人生如幻如化的这个业，你还是要照做不可。你去做这个业，从这个地方去真正去展现了我们的智慧，在那个地方修如来性，是他靠着这个业，是所以叫如来家业，你应该了解这个意思的。所以我们的事业呢也是一样，是根据我们的本质而发展出来，那变成我们的事业。所以做如事业，不做余业，哎，千万不要做余业。什么是余业？多余的那些东西都是余业，若无闲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没有那个闲事就好，闲事就是余业。我们想东想西的烦恼的很多，问题是谁都有烦恼，但是不要让这个烦恼变成余业。什么叫余业呢？你有一个烦恼，你有个担心，你马上要对这个烦恼去做防堵，产生敌意，跟别人对抗，这叫余业，那不是你的真正原来的那一个如来正业，不是你的如是业，而是你在做余业。我们有一点不安，我们就要想到每天再去想办法做很多的事情，就是余业。比如说觉得有一点不安，然后就要想要去追求更多的金钱，那就是余业啊。可是追求金钱不见得追求得到，那就更不安，更不安呢就想出各种莫名其妙的思想来骗自己，那就是余业。痛苦到不可接受的时候，那就干脆去吸毒，那就余业，那都是余业。所以做如是业，不做余业。我们能够真正啊掌握到沙弥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我们会很清楚的自己知道，会去接纳它，所以它很定，定里头就有慧，慧里头这个事业也会拓展。但拓展的时候，如果回过头来，我这个事业很想赚钱为自己着想的时候，自己又会缩心，又会把自己锁住，又锁住的时候，那些余业又来了。所以那看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掌握住这个沙弥，掌握的好好的。所以住未足心，但是呢住不散乱心，你要自己有一种未足心，可是呢又要住不散乱心。人是可以住未足的，不知足才会精进，才往上去努力，叫不知足。可是你那个不知足的东西是做余业的不知足，那就麻烦了，那就会产生散乱心，那就会 自己心就会散乱了。所以住未足心，住不散乱心，住专一心，住勤修心，住决定心，住不变异心，如是思维，如是作业，如是就近。这就是普贤菩萨最后在讲这十大沙门的时候所做的最后的结论。你想生活的好，就是要从十大沙门来做，要能有这样子的一个十大沙门来努力，你才能够如是作业，如是就近，各得其如来之名，各得孝行，向好庄严清净啊，那么这个光明，虽以等同三世诸佛而修菩萨行，相续不断。这但是呢，他等同了，但是却还是相续不断的。这佛子啊，这是菩萨摩诃萨所住普贤行十大沙门轮，这就是十大沙门轮啊。其实这十大沙门轮合起来其实只有三轮，在禅宗讲的就只讲三轮，就是讲三轮体空，禅修三轮体空。哪三轮？三轮就是身口意三轮。身是光明的，身体呢自己自然阴阳调和，身体就会健康，那是身。身里头我们能够调和好了，自然身里面的百病不会生起来，人不紧张了，身体的很多的病就会相对减少。所以是身是一个轮，语是一个轮，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你的说话里头想要攻击人家，就输掉了啥呢？因为你输掉了光明性。你的讲话里头直邦邦的，容易产生一种副作用，那就你就不懂得这里面的全妙。那样子的啥呢？因为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感觉得到说，哎呀，这一切啊，好像只是我现在利益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少去知一切周遭十方法界跟我们之间那个更宽广的空间。所以这个语言呢，所讲的东西都是一种利害上的一种争辩，我们根本就会失掉了定力。我们不知道每一个人的想法可能都不相同，那我们往往在语言上就不懂得给别人一吐为快，或给别人一点尊严的机会，它也会导致了我们输掉了真正的安定，心灵上安定。所以那是语的问题，意的问题是心理世界的问题。一个人常常想着消极的东西，心就会失定；一个人想的东西呢，经常想的都是自己失利的东西，也会失定。一个人的心灵世界里头啊，他想的东西呢，都是一种分别的啊，彼此之间较量的，他也会失定。所以种种的障碍，种种的这些心灵上的一些烦恼，都是由失定而来的。而这个普贤十大沙门讲的就是要我们修这个定法。那么今天我们开始讲第十通品第二十八，我们先来看看，如果照啊陈观大师他的书来看的话，他是告诉我们有定才有通，有通才有定。哎，这很有意思，你内心里头定了以后，凡事就会通，心里面呢就会通博，心里面呢就会自己自然而然就会贯通。如果你不通，那你至少得买一瓶通乐，常常去通一通，就是这个通的意思。十通就是这个意思，你东西老塞在那个地方就不通啊。所以佛法修行的时候，就是让我们把心打通了。我们有好多同修这样这么说啊，说老师，我每一次来听一听以后，那天心里面很舒服，就打通了啊，任督二脉都打通了。对呀、啊，可是回去以后，当天还好，还是通的。可是隔了几天以后，他就又塞了啊！幸好就等着礼拜五来再打通。我说那不错，你每一个礼拜都来买一次通乐。不过我告诉你，佛法不是只有这样子，你一段时间共修熏习以后，你自然而然就会得十通，就是经常都是通的。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说为什么想不通， 你我们所有的烦恼打死结看不开，都是不通的原因。那不通的后头就是一定不定啊，当然也就输掉啥呢，是不是？那输掉啥呢？就是实地打得不坚固啊，实地打得不坚固就是信心不坚固。所以你往前去推很清楚。我们有同修呢就跟我讲，他我听的时候都觉得很好，哎，我发觉他好像是佛学评论家一样来跟我讲，老师你讲的真好，我听的时候觉得你讲的很好。我说不是讲的很好，不是我讲，佛法本来就好，用不着你再说它好，是不是？事实上真正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真正起了正信。为什么信是第一个？你在生活的当中你没有那一份真正信仰这件事情，而你觉得你的人世间你的生活里头需要有这个正信之法，让自己感觉到自己有一个更宽广的庄严的人生这条路，你不愿意在这个下功夫，那么以后那么再下去就不用说，谈不来。所以总归现在回过头来，好多文章都会引华严经上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都这么说。但是有几个人真正学了佛以后所产生的信是如处的住心，实住的住，住心的信，如此的精行的信，就是我根据经所讲的我愿意去实践的那个信，如此的真正去建立那实地的信，然后来产生那个住，我产生我们这个实信，是实通。我们没有啊，所以你能不能通，能不能真正产生实定，那是看基础是不是打得很稳啊。那基础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每天都给自己一点早晚课。你没有给自己一点定课，你很难的啦。但我知道定课就不要贪心哈。你各位在座好多都很年轻，你说你早上要做早课，用30分钟到40分钟，你做完了，你家里的人也对你很讨厌，这是佛法发生障碍了。所以你还是要简单一点，是不是？而且也不要敲法器影响别人，是不是？我们自己认份一点，是不是？那么自然而然人家觉得，学佛很谦虚很好，家里的人也愿意学，这才是真正的法音。法音在家里流转，这才是法音。这个我们有了真正的正信以后，我们不断的发展成十大啥呢，这个时候就贯通，这就是所谓的实通，心真正的通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实通，那么儿时普贤菩萨摩诃萨告诸菩萨言：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通啊，有十种心里面很通的。第一个他心通，第二个天眼通，第三个宿住通，第四个知觉通，第五个天耳通，第六个五体性智通，第七个善分别言音通，第八个色身庄严智通，第九一切法智通，十灭定智通，一共有十通。我们一一来加以解释。他心通并不是说，哦，我现在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东西，那叫他心通，那只是你的猜测而已，那不叫做他心通。真正的他心通是我跟别人之间有一个很好的感应同理的能力，那就是他心通。我们通常啊这个内心里头越烦恼的时候越不可能他心通啊。如果家里的人哈，夫妻两个人一起修行的时候，这两个人的他彼此的心通，他心通会越来越强。所以有时候不需要言语，两个人的那个步调都会慢慢的，那两个人的东西，好像这两架飞机飞上去的时候，真正是他们平行在飞的，就好像这个鸟是真正的比翼鸟，它是可以比朋而游的，那才是真正的他们他心通。他要弯，他就知道他要弯。这是很奇妙的。所以他心通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对我们周遭的人他心通，人越能够真正的入于这个啥呢大定， 你对于周遭的人也会越来越能够通。什么通？你自己家里的人，你不会觉得猜疑东猜疑西的，那会通。你对你自己的子女，你也很放心，你知道他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你也会产生。你并不是知道他要做什么，而是你跟他之间自然有这种有这一份很好的一种默契在那个地方。所以甚至于啊，他现在怎么这几天都没有念书，你心里在想的时候，对，这几天怎么小孩子都没有念书呢的时候，他过一会儿就跟你就会来跟你讲了。他说，嘿，老弟，这几天玩的够多了，真的该要开始要来好好干一番了。你看我已经把读书的计划都写好了，嘿，你才知道那就是痛。这些事情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呢？我们每天呢这样盯着都还不通，那你怎么不需要盯就会通呢？不，这是培养出来的。也就是说，彼此之间没有那么多的摩擦它就通。我们跟别人之间也是一样，我们越多跟别人有一些摩擦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更多的障碍，然后我们整个通就会断绝。尤其是在一个彼此之间哈，有一种较劲，有一点彼此之间想要这个互相去对抗，或者是想要去执取某些东西竞争的时候，通越来。在商业上，两个公司竞争得很厉害，那就看哪一个人他懂得通的道理。所以有时候呢，这两个谈判的对象他会停一停，他说现在我们两个人不要谈。为什么？他要回去啊，去跟几个在旁边的人啊再谈一谈。为什么？是不是刚刚所谈判的问题已经谈到死角里面去了？因为他会输掉这个通力，那就是他心通。我们看他们在这个经文里头最精彩的这一段告诉我们，知众生心差别这件事情，就是他心通。你知道每一个人心都不一样的，而你呢能够跟他起一种感应，这就是心通。而不是你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东西，你不是，而是你能感应得到。因为你能感应得到，所以你跟他见面的时候，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已经可以通到，你已经可以感受到他心灵世界的问题。所以那个是他心通。所以为什么父母亲对自己的子女呢有一种他心通啊？他怎么样他清楚，但是通常都在幼儿的时候才强，大一点的时候就很难。要不然就是他已经离开父母比较远一点时间，这个他心通有时候才会再有。如果整天在那里讲着你为什么不读书，今年考试你要给我考好一点，他那个通不来。他出去外头玩啊，每天都出去玩电动玩具，他还不知道，因为通不来，主要是障碍，他是没有办法产生这种效果。知众心心差别是一个最需要的东西。所以善心、不善心、广心、狭心、大心、小心、顺生死心、背生死心、菩萨心、声闻心、独觉行心，乃至于十法界种种心，也就是说心里面所想的啊，你对于别人都很清楚。这事情随便说一个，说善心或不善心吧，如果我们碰到我们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你一下子你跟他相处了以后，你觉得他有不善心，可是就在于你感觉到不善心的时候，你一开始防卫的时候，他的不善心再下去是什么，你已经全然不知道了，完全不知道了。你只是跟他对立之外，你跟他完全不能沟通，通常就是这个样子。夫妻的问题，他心通断了以后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就是如果很幸运的碰到一个对象，彼此之间都有善心，他们相通了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很不幸的，因为人也不可能什么东西都是善心，但是他看到他一件不善的事情以后，他就开始断掉了这个彼此之间可以了解对方的这个心通，然后就把所有的可能的问题全通都把它在对于他的不信任上面去的时候，这对夫妻会有麻烦的。 一定要产生麻烦的。那为什么说善心与不善心出现的时候呢，他很清楚的知道善心，这一次的善心跟下一次的不善心，或这一次的不善心跟下一次善心是各个不相知的。你知道各个不相知是过去华严我们念过的经文里头曾经提过的，就各个不相知指的是指我们整个的心念是一波又一波的，这一波跟那一波之间你不能把它完全的连结在一起的，你今天知道这件事情，明天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但你能够知众生心的差别，你能了解，而这件事情你能宽容它，下一件事情不见得它就又是跟过去一样的。你能知人的心，你能知人的心的多变多变化，那么你也就要留意的说，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个小孩子啊很好，你觉得啊很好的，我很放心，那也不行哦，因为怎么样，他明天可能遭遇到新的问题，又有可能有一种新的一种回应出来，所以你要知道要每一个东西对你来讲清清楚楚的，这里面是因为由心里面定而来的，所以善心不善心，广心狭心，广心就是指开放的自，开放的我，一个人开放了以后就不会被一些成见偏见或缩小的做一些种种的这种这个压力，把自己压到一个啊小的世界里头来，它叫广心。那么狭心呢，就是当一个人越来越只关注自己的时候，那就是狭心。所以我们在禅定的功夫上很重要的问题就在广心狭心这个问题上，大心小心这个问题上，如果能把它放在一个小我上，整天就会把所有的力量通通放在这个自己上，如果把它放在一个更宽广的世界上的时候，那个压力会被分散，它就没有那么多的压力。所以人呢能够了解到他啊，他心通能够通别人的心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我们人际的关系对别人的了解，彼此之间的互动都会相对的很好。而后面这个地方，所以顺生死心背生死心，这以下呢都是修道的法门，是对法师而说的。有的人他会顺生死心，有的人呢他会背顺生死心，他很清楚顺生死就在生死里头浮沉，所以说法的人很清楚，他知道他现在的弱点在这里，还在生死海里头浮沉。有人已经背生死，他已经想要离开生死这条心了，那么他对他也有另外一种回应。有的人是菩萨心，有的人声闻心。菩萨心他是啊，这个愿意去这个慈航普渡的，那是菩萨心。声闻心是听闻了佛法以后照佛法去修，他是小圣，自己去寻求自己的这个度脱。那么独觉呢，是根本连闻佛法都没有闻佛法，他自己就有一天自己就悟出来了，他就是独觉。而且独觉没有什么主，他也不是修菩萨行，他是小圣世界。所以在十法界里头，四圣里的四圣呢，只有菩萨跟佛是大圣，而且只有一圣就是菩萨，但菩萨是包容声闻缘觉啊，也称为独觉。但是呢独觉仍然还是四圣的一个，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有一天呢，我们同修就跟我提到这个事情，他说这个在距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位捡破烂的一位，看起来是一位老人，他自己就是那个三轮车，可是再冷的天气他也是在那个合作金库的走廊上，他就在那里睡。 再热的天气，蚊子再多，他缩在那个地方挥一挥蚊子，他就又睡，他就在那里也睡得很好。他说多少的日子他就注意着他，也希望有一天有机会也许可以去帮助帮助他。年底到了，天气这么冷，正好有机会碰面了，就问他，老兄你为什么不去租一个房子呢？他笑嘻嘻笑得很快活的说，为什么要去租房子呢？你看我这个不是很好吗？我这部车子，我的棉被就在车子里头，我去捡这些破烂，我要睡觉的时候棉被一摊，它就是我的天地，我起来的时候棉被一裹，我就是治疗汉一个，他就是很轻松的就走了。你看我很可怜啊，老兄你才傻瓜呢，回过头来还说你傻瓜，你一定会认为这个人没希望了，不是没希望，就出世间法而言他是独绝。他就问了，顺便问问看，本来想要帮助他的，那你这样子一个月赚几个钱呢？他说我啊，捡破烂一个月赚个万把块钱，我这个退役金一个月也领那个一点钱，我活起来又2万多块钱，我很好过哎，我并不差哎，他快乐得不得了，我们替他在烦恼。但是也许我的意思也并不是说你啊不要去救济穷苦，不是，而是这个人是了不起的，而这种人已经接近独绝。你问他，那你钱留着干什么？那慢慢用啊，总有一天需要用它，也许要用它。哎，你看，那里头看起来，你觉得经典上哪一点告诉我们要这么做？但是你却可以知道，他没有经过经典，但他对这件事情却如此的开怀。我们同学告诉我说，他笑得好开心，笑得很大声，很高兴。你才知道，原来他内心里头是那么的欢喜。你去跟他坐在一起，你会发觉，哎呀，惭愧。就生活而言，他还能如此的喜悦欢喜，而你呢，穿得那么暖，住得那么好，对不对？你还烦什么？就要注意，这是独觉心。那你知道的，当你的心量开阔，你由禅定修到你自己实通的时候，你会发觉每一个人都不相同，所以。你对于每一个人，你不能说哎那个人很可怜啊，那个人我瞧不起，错了。你有对任何一个人瞧不起的时候，你都输掉他心通，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他。可是他心通却是多美啊！你这边看过了，你一定会觉得那个人一国一百的，对不对？你觉得哎呀太可怜了，哎，他为什么偏偏又要嫁一个也是一国一百的？这两个人摆来摆去。你们这些聪明的，我们这些聪明的人都这么讲，要是我绝对不这么干。你说的是风凉话，因为毕竟不是现在不是你呀。可是你要有他心通，想想其实真的不错，一个歪这边一个摆那边，其实也很美，有什么不好呢？你要知道他们走路的时候一个摆这边一个摆那边，可是他们的心是摆同一个方向。我们走的时候走得好好的，但是一个心摆那边一个心摆那边，但是他心不通啊，那才是他心不通。所以他心通这件事情，尤其是啊，《妙法莲华经》讲的法师品，他就必须具有这种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就没有办法化导一切有情众生。他不相同，因为一切众生通通都不相同。我们有时候看到哈，哎，过去有一个案例，哎，是很艰辛哦。那是一位女士。一位小姐，她看中一位男生，这位男生呢，就是这个有一点残障，那家里就万般的阻扰，而且甚至于绝对不可以，你要走的话，以后脱离关系，这样子的事情啊，到底通还是不通？我看是不通，父母亲不通。父母亲为什么不通？因为他看到的是表面的东西，他不能从内心里头去做感应。 妻子父母亲想清楚，你越是反对，他们两个人站得越紧，是不是？那既然他们反起先你反对他们站得很紧，而且那么样子，那么你就好吧，你们既然有如此的这样子的一种意愿，你成全他，人生是很短的，他们能趁着他们年轻的时候，虽然他们能够有一个人是稍有啊一点残障，但他们如此的互爱，如此的互相知心，又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独独局外人？父母亲对于一对啊子女的婚姻，其实真的是局外人。别以为我是局内人，结婚的是他们两个，绝对不是跟父母亲跟着他们一起结婚。过去就是闹不清楚，所以以为结婚是一个家庭，那我一定要怎么样？现在不同了，所以我们注意，能够诸一切啊众生差别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人际之间都会好，我们心也就定。也正因为我们心都很定，我们也能够了解别人，所以我们心里面就通，而彼此回应都会正确，这是他心通的问题。第二个是天眼通，是这个眼睛的问题。见无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数界中众生，还是眼睛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众生，那就是天眼通。什么是天眼通？我们看到一个英俊体长的美少年，我们看了以后就觉得他很漂亮。我们来看一个在工地里头全身是污泥的，我们看起来他就好像很低贱。你说不会不会，那我就再问你，假使你的小孩子要选一个工作，你马上就会跟他讲，儿子千万不要去弄那种工作，那种工作又脏又低，你千万不要去。那么就是你不通，正因为你有这个不通，所以教育里头就有偏颇了。为什么？你的天眼不通，他心也不通，你跟他讲的话通通都是不通的。我们这个有一位同修跟我提这个事情了，他说我们很清楚，每一个父母亲都希望小孩子书一直读读读读，都只在读书就好啊，最好是小孩子比别人好，画在将来他能够走在前面。可是他书没有读好，他没有跑到前面那几个的时候，这些孩子将来怎么办？他去做比较劳苦一点的工作，他就不做了。那他整天想东想西，都是做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出来，啊，这些人就是这个社会现在最麻烦的人。老师，你说对不对？我说对。其实好多的麻烦就从那里来的。那些书没有读好也不肯去做工的那些人，跟那些书没有什么读好，但他很乐意去做工的那个人，我认为后者可以成佛，前者却是做渔业，他没有办法。要成佛不见得是总经理跟董事长才能成佛，第一个先去成佛的是那个跑腿的先去成佛，因为他跑得最多，他每一步都是走过十万八千，每去办一件事情他都消一次业障。所以就一个成佛，就一个出世间法的如来正业而言，这里面很平等，没有说你一定要做什么，所以父母亲也不必为自己子女你只能做什么，千万不要产生一种眼睛上的障碍啊！看到有钱人家跟没有钱人家起障碍，看到成绩好跟成绩差就起障碍。好多人都跟我讲，我不会有障碍的，我的小孩子成绩好跟小孩子成绩坏我一样会爱他。我认为有没有爱他不是你这样讲能决定的，有没有爱他是看你的当时态度对小孩子是什么而定的。你的心很爱他，可是你表现出来不见得爱他呀，原因是什么？是你的眼睛有障碍，你看到高分数回来的时候眼睛是亮的，脸是笑的，看他低分数回来之后眼睛呢是翻白的，而且脸是乌黑的，那你就知道。其实这种事情也是我们自己有谦卑心才有可能培养的啊。我的小孩子也曾经这样跟我讲过，好久以前了， 啊，老爸，你不觉得吗？拿不同的成绩回来的时候，你有时候你的脸也有不同哦。从那一天开始以后，我就更彻底了。我非常感谢子女给我们的教育。哎，所以你要想着，天眼通，你能看到红字跟蓝字，哎，你看的，哎，你觉得当然，红字跟蓝字是不一样的，但是你的心不可以有两样，有了两样，你天眼通就障碍掉了。你也不可以说我修净土跟修禅，那好像就觉得说我们修净土的人比较有把握，这老师说的这是保送上垒的，你们那种修禅宗的是非常不可靠的。好了，那你又这个通又障掉了，你的眼睛都障掉了，净土也没有了。所以这就是天眼通啊。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要把人生看得清楚。过去啊，我曾写过一本书叫做悟，看出希望来，那个看的问题。你对你的人生要能看出希望来，什么看出希望来？你能看出十个生都各有他的光明的希望。如果一个人到了某一个年龄的时候，他不能看出死这件事情是一个生命非常庄严的光明的希望，那这个人他就在死这件事情上输掉了天眼通，他看不到那件事情对他是多么的重要，而对他是多么的宝贵。问题是此刻你就应该慢慢接触，不要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就不去思考这个问题。年轻人都以为老哪有一天轮到我的，哎，你去问问老先生，你以前是不是也曾经这样想过呢？当然大家都有过，我很清楚这事情。所以人要注意老跟年轻这里面要无碍，你不能在这个地方有这个天眼受到障碍。我们没有这种生死上觉得好像只有生才是好，死才是不好。我过去都给各位这么讲过的，大年初一我们都可以坐下来跟我们家里跟母亲谈到说，哎，老妈，啊，如果你要往生的时候，你希望我给你练哪一部经？他想一想，嗯，你给我练地藏好了。有一次我又问他，啊，那你给我练金刚好了。因为我觉得金刚也好，地藏也好，我觉得这里面没有障碍，问题是我们没有障碍。但有的人一听到子女问这件事情，天哪，啊，今年大年初一你问我这种事情，你是不是在宇宙我，你不是是不是恨我不赶快，我这个老朽赶快死啊，完蛋。本来有天眼通的时候处处光明，是你现在该知道，没有天眼通的时候处处黑暗，是到处都是黑暗，没有办法的。那么我们能看得到福相跟罪相，我们刚刚觉得哎呀，那个人很健康有福相，我怎么老生病？我有罪相，我有病相，你就讲了，这不同。但你要注意，罪相、病相跟福相之间其实也是不二的。你会看罪相的人，罪相是福；不会看福相的人，福是罪。多给你一点钱，你马上一塌糊涂吧。你知道有很多土地被征收去的那些人的下一代福报很大，我心里有时候这么想，我如果有那笔财富啊，那我不晓得要做多少如是业，是不是？哎，但他不是，他做的是渔业、赌博、吸毒，通通，所以福也变成罪了。那就看有没有天眼通能看出这件事情。好了，你能从天眼通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你即使到了地狱里头去的时候，地狱已如天堂，那么地狱就奈何不了你了。那你一直讲，那我为非作歹没有关系的，不，如果你去为非作歹的时候，天眼通已经障掉了。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你为非作歹，天眼通还是障不了的话，那你是大智大慧，是不是？所以你看着嘛，地藏菩萨为什么能入地狱？任何一个无间地狱都可以到，为什么？那些障碍不了他， 大家都以为地狱是难看的，不，我所看到的地狱有很多都是太好看了，很多人被迷住了才陷入地狱。地狱的门一定打扮得很漂亮，要不然没有人愿意入地狱。地狱的门如果弄得很难看，就不会进去了。所以很不幸的，就地狱的门都是很好看的，所以就有结婚的人看到了地狱的门很漂亮的地方，所以他最后去金屋藏娇，所以那就是地狱嘛。一陷进去以后就惨了，是不是？所以看到了要很多钱数才好的，陷进去以后那就是地狱嘛，就是如此。但是并不表示地狱那个世界你不能进去走一走，你根本就不是要求那个好看的那个地狱，你进去以后，地狱谷你不是也曾经去玩一玩吗？难道你真的就留在那里吗？也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天眼通是你能用你的法眼真的能看出生死的问题、善恶的问题、福罪的问题、好丑的问题、垢净的问题，这些东西你能看通它，这件事情你得天眼通，那是因为定而来的。因为如此而能修定的，是因为天眼通。我们有时候这么想啊，说我那我老生病，我觉得我很不耐烦，那你为什么不想想这个病正在告诉你人生是无常的？为什么不这么想？上个礼拜六